第十三章，胡斌隐居受侵扰，康伯神父的误解。后来我离开了吴苏勒修院，他们在湖边替我找到了一间房子，那里只有这一所空房子，非常简陋，除了厨房有烟囱，屋里就没有通到户外的其他烟囱。我带着女儿一起去住，还把较大的房间给女儿和照顾她的女仆住。我自己就住在一个像洞穴般的阁楼上，上面铺些稻草，上下需要用梯子。我们除了非常普通的床架之外，没有其他家具和用具。我买了一些实用的桌椅和荷兰的陶瓷器。我在这洞穴式的房间里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我安心过着如同耶稣基督当年的生活。我喜欢粗糙的木质用具胜过精致发光的银器。我储存了我们所需要的食物用品，准备在那里长期待下去。可是魔鬼却不允许我常住在这舒适温馨的地方。我在那里所遭受的迫害折磨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魔鬼使人不断地从窗户把石头抛进来，落在我的脚前。他们夜里跑进来，把我辛辛苦苦整理好的小花园肆无忌惮地捣毁，砍伐折断树木，弄得一团糟，就像被战乱的士兵劫掠一般。他们有时候通宵彻夜在我的门口怒气冲天的破口大骂，闹得鸡犬不宁，好像要破门而入一般。这些人还告诉我是谁派他们来干的。我虽然在热克斯地方常做许多慈善施舍的事，但是所遭受的迫害却与日俱增。他们以密信授权一个人，叫他强迫康伯神父留在汤农地方，目的是要阻拦他在我受迫害时来帮助我。但是我们巧妙地粉碎了这个阴谋诡计。我当时真不明白天主的计划是什么，为何这么快就要我从这里搬出去呢？在这个孤立无援的旷野之地，虽然我昼夜饱受咒骂，但却甘之如饴，心满意足。我觉得自己在此洞内比世上任何国王更幸福。对我而言，这是个温馨的安乐窝，宁静的栖息处。主耶稣基督也愿意我的住处如同他当年的一样。如前所述，魔鬼又鼓动那些迫害我的人，使他们屡次三番派人来，要我立刻离开这个教区。我的主啊，你促使我在这里所做的许多善事，反而遭到严厉的谴责，认为罪大恶极。他们能够容忍最大的罪人，却不能容忍我。在这期间，我对自己牺牲一切、千辛万苦做的这些事，从未感到后悔悲伤。虽然不能确定自己所做的完全符合天主的旨意，但我并不因此感到困扰不安，因为我从不奢望他给予我这种保证。尽管如此，我一如既往随遇而安，心甘情愿地从天主的手中欣然接受着一切，不论酸甜苦辣，都一视同仁，百依百顺地听从他的引导，任凭他随意处置我。无论他是因无限的慈悲或无上的公义赐予我这些十字架。在我生病期间，萨瓦省公爵的省务秘书长兼总理的妹妹普鲁奈侯爵夫人从都灵城寄了一封快信给我，邀请我去和他同住，并告诉我，我既然在这个教区受迫害，就应该到他那里避难。过一段时间，等这场风波平息后，人们对我颇有好感时，他会与我一起回来，和我来自巴黎的一位朋友，大家齐心协力按照天主的旨意工作。我当时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满足他的愿望，只能待在吴苏勒修院等待情况有所好转。从此以后，他就不再提起这件事。这位侯爵夫人非常虔诚敬主，她远离皇室宫廷的富贵， 繁华和喧嚣，安心过着极静隐居的生活，专心致志与天主默契共荣。他天生丽质，玉貌花容，但守身如玉，当了22年的寡妇，拒绝了所有来求亲的人，把自己毫无保留的奉献给天主。当他知道我被迫离开乌苏勒修院时，虽然不知道我如何被那里的人们迫害，他立刻写了一封密信，邀请康伯神父到都灵城来，说是给他自己灵修指导，并要求他把我也带去，让我得到一个安全的避难所。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隐秘不为人知的。他后来告诉我们，是一种神秘天上的力量促使他无缘无故的这么做。他是个非常认真审慎的人，如果经过深思熟虑，肯定不会这样做的。因为日内瓦主教在那个地方对我的迫害，也给他招来许多屈辱。我们的主允许主教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到处追随我，不停地迫害我，没有给我任何喘息的机会。我从未给予他任何伤害，而且相反的，我甚至愿意为了他教区的利益献出我的满腔热血。由于这件事没有我们的计划参与，我们就毫不犹豫地相信这就是天主的旨意，并认为这可能意味着他慈悲用这种方式让我们从凌辱和迫害中逃脱。我眼见自己在这里受攻击，孤立无援，陷于四面楚歌之中，就想逃到别的地方去。我们因此决定，我应当去都灵城，由康伯神父护送我，然后他从那里去维尔切利省。为了避免敌人散布流言蜚语，我特意带上一位品德高尚的神学教授，他曾教过14年的神学，同时又带了我从法国带来的一个男孩，他们都骑马，替我雇了一辆马车，我和女儿及女仆一同坐车。但是当天主高兴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时，我们所有的这些预防措施都是白费心思，徒劳无功。我们的仇敌立刻写信到巴黎去，捏造出关于我们旅程的1000样荒诞无稽的故事，说我单独与康伯神父到处跑来跑去，这些都是荒谬绝伦的谎言。我的兄弟穆斯神父也竭尽全力散播这些谣言，或许他相信这都是真的，但是即使是真的，出于爱德精神，他也应当保密，更何况这么荒唐不合情理的故事。我们默默地忍受，不出一言半句为自己辩护，也没有半句怨言。我们刚到都灵城的时候，日内瓦主教就写信来反对攻击我们，由于他没有别的办法，就四处寄信恶意毁谤迫害我们。康伯神父回到维尔切利省去，我留在都灵城，住在普鲁奈侯爵夫人的家，但我在这里仍旧没有和平的日子。从我的家庭、日内瓦的主教、圣保禄修会的神父们以及数不清的人那里所承受的十字架是何等的沉重啊。